啊，那个感谢神，这样是神给我们的缘分，然后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彼此互相介绍跟认识，这都是很好的一个缘分。那神给我们这次缘分都不是偶然的。那虽然刚才每一位都介绍了，我不一定能记住每一位的姓名，但是我已经。看到你们就坐在，好像不是一天认识的，就是有这种感觉。那我们今天刚才浏览看了一下这次问题的话，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那就求神帮助我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哈。第一个问题就是简书里是如何蒙召的？那蒙召的事情，我首先是得救跟得救是连在一起的。那我的得救也是超过我自己的意料之外，意料的事情。因为在我第一次来美国2000年来的时候，我仍然在当省长秘书，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着要到美国来。在我爱人到这边做访问学者，97年来的时候，反复邀请我到美国，我都说没有时间，我就不想来。那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偶然的因素，后来我就过来了。过来以后我就到教会，到教会3个月，默道查经。其实我是。因为在那地方语音也不通，也没有事情，所以在查经的过程当中，还有国家教育部的一些处长，还有一些老师，还有其他人，所以我们纯粹是在那方，一个是他们那么爱心，那不去也对不起他们；第二个呢，去的时候总有讲话的地方，因为我在那地方语音也不通，所以常常是提丝刁难的问题。但是神拣选我，在我临走的时候。我也不管我是省长秘书还是回家怎么做什么，但是那时候我就愿意信主，交给神了。这是一个大概的。那交给神以后，本来是希望我爱人毕业以后回中国，我那边都给他全部安排好了。那包括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所有的政策、优惠的全安排好了，但是神仍然要带我到这边。接着3年，我来了。第五趟，03年来第五趟的时候，我就没再回去了。然后隔了1年，我写信给我们的省政府，把我的薪水停掉，把我的职务保留，这样从此就留下来了。留下来，我也没想着，一开始我想着到美国来读一个书，如何读一个将来能够养家活口的一个。一门课吧，然后一个专业，然后学费交掉以后，神给我感动。你在中国已经追求到那个程度了，你干嘛到美国又重新来追求？这是世上，不是说世上的东西不好，但是神是在我身上有他的意思，所以就没让我去继续读，我就把学费要回来了。那我跟神说，我能做什么事情呢？我说我语音也不行，我学的政治专业到美国来做什么了？然后我读书，现在你又感动我放下来，我做能做什么事情呢？神给我感动，就是因为我有喜欢写作，神就感动我从写作开始，这样我就很快03年。7月份、4月份过来受洗就没回去，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写我的见证，所以第一篇文章寄到海外校园，1个星期电话就打来了，所以就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从此就开始使者生命季刊，海外校园每一期都给我发，就开始了文字施工，但是我自己对圣经也不是很了解。那些见证也就那么多，神在我身上的，那我就开始网上神学装备，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问题，请简述你是如何保持你的灵命更新的。灵命成长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就像一个，因为你居之信主以后，等于是灵里面一个新的宝贝诞生了。但是新宝贝诞生成长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自然的过程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它入小的时候，个子小的时候呢，它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时间很长，个子不长，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那怎么样来保持自己灵命成长？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灵命也很困难，因为我信完主以后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以后，我仍然是要在中国官场上应酬，在外面应酬，然后我又不方便到教会，我也没想着要到教会。那时候因为在政府里出去到教会，人都知道你怎么到教会去，所以呢，自己在家读经，读很多时候读也读不通，有时候也读不通。祷告吧，回家祷告也不会怎么祷告，就会背了个主导文。那灵命，但是神把我后来带到美国来，所以要操练我。那我的灵命怎么更新呢？那第一，神借着一个方式就是写作，因为我是几家杂志，特别是中信杂志的写作人，我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文章。那写作文章首先必须有神的感动，因为我常常是早晨很早起床就跟神在那保持关系，这样神会赐给我灵感。有时候一篇文章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当他灵感到的时候，我能够起来一口气把一篇文章写完。这是写作是我灵修的一个方面，特别是传杂志。我看到你们有两本在那放传杂志里面，我每一期都有我10篇灵修稿。这是那你写作你必须要灵修，这是我灵修的很重要的方式。第二个方式，我们做教会侍奉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修方式，因为你在讲到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首先必须跟神，你把神的意思能够尽最大力量把神的意思弄清楚，这也是我一个灵修。所以侍工是一个很好的，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他迫切你必须要灵修。那第三个就是结合我们自己家庭的生活，结合我本人的软弱，有时候就会常常一个有针对性的来寻求神在我身上的意思。这是我灵命更新，这对于我来说是这些方式。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就是每天必须读经祷告，这是最重要的。那这样灵命就会慢慢成长，就像一个孩子成长，你自己看，天天看那个孩子成长，你也看不到个子长个子，他除非你在家里给他用铅笔给他画个印子，你才比一比才知道他在长。但是像我们那是成长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你回国以后，那是同时看到你现在跟以前怎么很多做法不一样了，他就看到你长。就像一个孩子长个子，姨姥姥奶奶很久没见到，一下回国他怎么个子长这么高，他是这样都在成长，只要你每天读经祷告，他就自然在成长。好，第三个问题，请问你是如何处理内心的沮丧的？哇，这个问题都是心理学方面问题了。沮丧每个人都会有，多少而已，程度不同而已。那牧师跟家庭也有沮丧的时候，那比如说你侍奉教会并不是一个那个，它是都是一个挑战。那既然你到教会来做侍奉，你就要面对这个挑战。你孩子成长当中也有些问题，夫妻关系当中也有些问题，这沮丧都是难免的。那有沮丧是正常，但是怎么处理沮丧，这就是一个我们处理沮丧呢，内心的沮丧，那对于我们信神的人，第一条，我们安静下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第二个事情呢，我学会一条，就是你放个一小段时间，回头再想这个问题。有时候神就会借着，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不管是对的沮丧跟是不对的沮丧， 神都会借着是可能跟你们交流的时候，可能你们一句话，你们的一个分享事情，哎，开了我的这个思路。还有一个就是神会借着一次印证，让你这个沮丧的事情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说，因为每个沮丧情况不一样，我也没办法笼统的回答。但是有一条，仰望神，神都会用他的方式，或多就是早晚，你只要仰望他，都会解决。请问你是如何处理与教会的冲突的？可举一个例子。教会是因为不同的背景的人，不同兴趣爱好的人，不同专业的人聚在一起，然后要把它变成一个身体，这个有很大的一个磨合在当中，是一个很大的磨合。所以教会里面意见不一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发生冲突了，那就是不正常的，不正常。那像这次问题例子很多，我记得我刚牧会之前，我以前在大学里上班的时候，我每个月到有一个没有牧师的教会去讲一次道。那所以他们有一些事情呢，他们发 email 群发的时候就 copy 给我。那有一次他们为一件事情，为教会出文字的一个小通信事情，他们发生了一个冲突。冲突发生以后，他们就在我还没来当牧师，因为他们邀请我当牧师，邀请了一年多，我也没有来。那他这个冲突的时候，就为这个事情，就是有时候那个组织人呐、教会的牵头人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跟那个人通气，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意思他很不高兴的。那他们在信件里面就互相的开始有争论，然后直到开始有不适当的语言出现了。那我已经看到反反复复写信，对不起。然后呢，我就开始，我因为是 copy 只是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有一种感动，我要给他们写一封信。我就在信里面写，我建议你们把这个问题放下来，然后不希望你们有任何争论的问题在信上来往，信件只是一种表达鼓励跟通知事情的一个方式，不是争论问题的方式。然后有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然后在一块协商，在主里都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协商好的，然后把这个事情停止，建议你们停止，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感谢神。他们后就把这个信从此就没有矛盾，没有解决，但信停止了。但后来过一阵子，我就来到这个教会做牧师。那首先从教会的规章开始完善，那是后话了。这是一个事。后来呢，我现在在校园堂，我在校园堂里面，那年轻的同工们呢，因为血气比较容易那个，有的很激动。那我在正式去之前，我一开始也不愿意到校园堂，我说我这个因为有一个退休牧师在那旁，但是后来这个教会一直希望我能去，因为那个校园堂已经人数越来越少，就希望我过去。那我去之前呢，正式去之前，我去参加他们一个同工会。那看同工会上那个同工们开会呀，站起来讨论，你的话没讲完他就插进来，你的话没讲 插进来。我坐在那方，虽然以后一位退休牧师在那方不讲话，我还不属于没正式进来，但是我实在也，我说我们开会之前，希望大家都让对方把话说完，这是我们不能说多的事情。等我到了以后，他们因为用微信有的事情在微信里面弄来弄去，然后我就打电话告诉一个一个打电话告诉他们，希望你们微信不是来争论跟吵架的一个方式，把这个方式停止掉。然后电话里跟他沟通，有的事情我们可以面对面来谈，不需要用这种方式。然后从此以后，我去了以后，同工会就变成，那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调整，就变成一个很和平的很好的这个方式。所以教会的当然都是神做工，我们只是要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 跟意思。
第四个问题，
好，我先这样回答完了以后，你们再有什么问题我没回答清楚我们再讨论。好，第五个问题，你的家庭是如何支持你的施工的？你希望你的家庭是怎样的参与？你的妻子是如何支持你的工作的？那其实我信主与我的妻子有关系，是他第一个信主，是我们两个大家族第一个信主，所以感谢神，我们两大家现在有十几位信主。那施工的问题也是他有很多方面是他的 push 跟鼓励在里面。那我才开始去，我在刚到美国，我那时候写文字施工的时候，然后我读网上神学，他就说你是不是要当牧师啊？哎呀，他就好高兴，我就生气就发火，我说你不要总是在后面去迫切我，晓得吧？然后我已经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又来迫切我这次事情，我说除非神给我一个。我常常跟神是这样，其实我信主的时候，除非你给我一个儿子，我是刁难他，那让我侍奉的时候，除非神让我在这边没读世上的书，让我一份全职工作，我才愿意去做牧师，否则怕人家说你没有饭吃，然后到教会去当牧师。但神，我们是小信的人，神都灵敏，他就让我有全职大学里全职工作，我英文都不好，大学全职工作，然后神又用各种各样方式来呼召我。所以这个呢，某种意义上这个我爱人对我的于是常常就是推一把，也是就像我呼召一样的，其实有时候人有感动力推一把。那但是他怎么参与这些事情，每个人都不能说都是完美的，都常常也有挣扎。比如说他到教会来的话，哦，当牧哦，当其实我们在做牧师之前别人就来提醒你，因为你们就等于是一个鱼缸里面养的鲸鱼一样的，谁都能看清楚你们在里面游来游去都清楚。而你一旦你在不当牧师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互相啊关心都是那个，一旦你当了牧师当了司某以后，别人对你的期望不一样啊，总是认为你关心他不够，再怎么样你都是不够的。而我们到这边来也有挣扎，有时候因为师母觉得很少有人关心我们，都是觉得好像你大家都觉得好像你们应该比我们好，你们没有问题，都是我们有问题，很少关心我们。那这是也是一个，也是那不能说我们这那是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在教会里拿的做牧师嘛，你就不要指望你富裕跟发财，所以这个但是家里生活，我们住那个地方可能生活成本不比你的地方低，我们那个城市特别是我们住在南边那个，我因为我当时教会是南边学区最好的那个地方，教会就在那地方，所以我们住在那方房价什么都很高。那师母必须要有维持他的一份工作，他的工作呢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大学离那么远，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时间要在出差上面，而且他也是美国的一个他的个专业里面最高那个协会里面的被选上来的一个不拉薪水的这个政府那个成员，所以他每个月都要到华盛顿开会，这个都是占用大量时间，所以他还有一次时间在家里还要考虑到孩子，因为神说你家都不弄好你怎么去做见证，你怎么去那个，所以这是都是一个挣扎。但是他有时间他就会在教会跟这是没办法具体说，就是不要把任何事情都看得 perfect， 每个牧师跟师母都是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困难的时候。第六个问题，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那你是怎样把它应用在你当前的事工上？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赐。那神，我不知道我多大的恩赐，但是我知道第一条是我有这个愿意去写作，这是我文字的侍奉，这是我一个 神给我一个很大的那个。第二个呢，我喜欢跟人在一块沟通交流，那我喜欢去去，因为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三点，就是我喜欢神的话语，我喜欢去讲，这是。那至于其他恩赐，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恩赐了。这反正所有的恩赐都是神给你，也没什么骄傲的。第七点，你的个性有哪些强项跟弱项，他们是怎样影响你的施工的？哇，这个那个强项不多，弱项不少。那其实我们做神的工都是看神来做工，我们只是他一个管道罢了，他不需要我们有多少本事。他照太阳月亮的时候没要你帮忙吗？他做什么任何事没要你帮忙，他只是你要有顺服的心，你要有顺服的心他就用你。就像那个摩西，他有什么本事？他是好像世上了那么多本事吧，他学了世上所有的知识，但是他不用你这知识吗？你就愿意把那个拐杖拿了，他就借着这个拐杖让那个水分开嘛，借着拐杖让那个磐石流水，你只要愿意就可以了。强项弱项都是我们人眼里的比较。我自己我不知道我强项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我的弱项很多。那但是神用你的话，就像你比如说我的弱项在哪里，我英文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弱项了。我英文不行，虽然能沟通能交流，但是那很多但是我的英文在美国人遇到美国人我喜欢乱讲，讲错了没关系，遇到中国人我就没有信心，这就是我的问题嘛，对吧？其实我听人家，我买房子我一个人自己把房子买掉，我做很多事我一个人做的，那修房子这是去买东西这都是我一个人做。但是呢你真叫我，特别是在中国教会，我的英文就是我的一个心理障碍。我跟美国人，我在大学里跟美国人跟校长们我都是这样交流，我反正讲错了他们也都理解，但中国人好像我讲错他们就好像。那这是我的弱项吗？我弱项很多，但是神也在用我。我弱项市场的学校我也没上好，神在用你。其实不要，我们强项弱项是神来看，你承认你的弱项，神就来刚强帮助。好，第八点，你是如何平衡家庭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这是关系，我觉得第一，那教会事工的 duty， 你一定要去，神给你的负担你一定要尽力而为。但是家庭千万不要，我不希望有很多当牧者的家庭弄一塌糊涂，我宁肯花一点时间在家里，我要保持这个。所以希望第一，我们家庭里面呢，第一都带到神面前来，特别是孩子，把他带到神面前，一定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那这个 balance， 其实这个 balance， 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就是一点，就是都到神面前来，教会把教会带到神面前来，把教会本身是神的教会，但是有时候你要在真理上多下一点功夫，在家里也是要把家里人带到教会里面，就是家里要有家里灵修跟崇拜的方式，那不能说把家就不管了，整天就在外面，那天天关怀人，关怀人是没有是一个，关怀人是对的，但关怀人这个功能量是没有底线的，没有。那我家庭我还要处理，那这一天，那第九点，能否分享一下你对我们？好，你为什么希望牧养像我们这样一个教会？你期待会有怎样的挑战？其实我的希望跟挑战，你无论走到哪个教会都会有的。就是那这个教会呢，我们的教会呢，牧养像这样一个教会，主要是这块有这么大的合场。如果没有一个牧者，就像一个羊群长期没有一个牧者的话，那虽然我一直也非常一个 surprise， 跟你们教会这么久没有牧师，然后有这样教会的状况，好状况，真是要感谢神， 主要是感谢刚才你们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感想，我就觉得其实你们在这个信主的信灵跟这边事工的工龄都是比较长的，而且教会这么久没有牧师真是不容易的，我就觉得这个感谢神在亲自在你们当中来做牧者。然后那但是时间久，教会要想进一步发展，要想进一步复兴的话，何尝这么大的话需要牧者，需要牧者。所以我希望，我为什么希望牧羊像我们这样的教会，我们有很具体的希望，因为我知道很多教会，因为我每年都要出去讲道，很多教会都没有牧师，没有牧师，所以就希望能够牧养一个这个有很大合场的，这样做工。我是一个，有时候啊，你是期待会有怎样的挑战？因为我现在对我们的教会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是挑战都是有的，哪一个教会都不一样的挑战。那你就首先，比如说我来了以后，我要进一步跟你们在一起沟通交流，然后看看有的挑战不是说我们有问题，而是因为有目标才有挑战，是因为你把目标定的低，挑战就小，目标定的高，挑战就大，那都是有挑战的。所以那具体的挑战我不知道，因为但是笼统的来说，任何一个教会都有挑战，因为人跟人之间，牧者跟同工之间，我们都是一个配合磨合，慢慢一起来我们按照神的性情，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性情，都本身是一个挑战。好，不知道回答不好，你们到时候我们可以再交流。第九个问题，你能否分享一下你对我们教会短期跟长期的意向？那我的这个意向其实就我想十字架吧，就是两横竖两根线。其实我的意向就是，第一，把我们跟神的关系首先处理好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好不好，关键是看我们在真理上是不是了解很多，真理上是不是真正扎根呢？那这一条很重要。第二个就是纵向关系，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相爱、包容、饶恕，这就是首先把这个关系处理好。那这个关系处理好，就是我们自己的灵命的问题了。把自己的灵命处理好，你传福音的果效、对外拓展的果效，相对来说那就更容易了。我们自己都那么好，然后去到处传福音，人一看，哎，你讲的那么好，然后你就那个样子，那就麻烦了。所以我的意向就是建造灵命，广传福音，然后就是搞好家庭。家庭里面又有两个关系，横向的夫妻关系，第一处理夫妻关系处理好，第二跟儿女的关系处理好。这就是我的那长期短期反正都是没有具体的很清楚。第十一题，你对牧师跟执事以及牧师跟会众之间的关系持怎样的观点？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大老板，那他有时候说话就把他公司里的管理方式拉到教会。我说我在当牧师之前，我就提醒我自己，不要把我在政府里工作方式方法带到教会。因为教会里无论是执事也好，还是牧师也好，还是会众也好，没有贵贱之分，只是侍奉的分工不一样，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所以首先相互尊重。那你不是说我就，但是神拣选了牧师作为一个群羊里面的头羊，就有很大的责任，将来审判的时候对这个牧者的审判的标准跟你们标准是不一样的，它是更严格的。 就是所以说他有很大的责任可能不一样，但是地位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都在主里面做侍奉。所以我想第一条，相互尊重，一起这个尊重是在主立的真理的神的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你做错事然后牧师说哎呀反正我们都在块好人主义的，那肯定是不对的。就是有一条，第一条在主立互相都是平等互相尊重，第二条就是责任要分清楚，执事有执事会的责任，牧者有牧者的责任，讲道跟祷告还有大的方向灵性的方向不能偏。就是那会众之间一定要把会众当成是一个，不要，总而言之就是牧者要有一个，每个人你都是要用个爱心去对待他。就像哎呀，每次我在我们那个地方，只要来了一个新朋友、访问学者、家长，或者是谁啊，不管你是什么地位，大学教授退去的，还是在做其他事情，不管你是，那就是你要一种，一见到他们，我就觉得啊，神要把他放到我身边，我就有责任去跟他去关心他，然后让他信主，这就是我的。不要想着，哎呦，我们这个关系跟因为社会团体不一样。十二点，第十二题，你是如何指导、激励和培养同工和会众的？那，我想，第一条呢，就是我现在在校园堂做施工，因为这个除了传福音很大的这个施工量，然后还有很大的另外一个施工量就是培养同工，因为。一茬一茬学生，你刚培养好他就走，你必须接着教，来不断的培养，让他们。那这我们以为刚信主的有初信造就，我们初信造就完了就有门徒培训，培训完接着就一步一步的让他上岗，就是开始领师领东西，就要开始不像某会到一个同工非常成熟的时候才用他，那我们再来放。一开始我们就是不能给他太多担子，以后一压了他就不愿意来了，就一点担子在做的时候培养他在里面一个侍奉的心跟信心，然后是这样。那互相激励的话，其实指导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在教会做施工的话，首先是先把心情解决好，然后再解决事情。如果带着很糟糕的心情，然后很多纠结在里面，天勉强的做个事情没必要。就是如果大家比如说有什么事情想愿意跟我沟通，我心里或者我家里或者哪地方有什么难处，心里我们一起来在一块沟通祷告，然后把心里的问题解决，然后你处理事情，先解决心情。当然心情不能是完全根据你的心情，但是这是用一种方式，怎么方式解决，把心情解决好，不要勉强的做施工，带着那心情事情。那好，是第十三条，作为牧师你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对您领导权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牧师不是什么领导权的问题，因为在教会里他跟社会上是不一样，他不是有意来挑战你的权威，根本不是来挑战你当牧师，我来挑战你，你站讲台。当然也有这个情况，有的教会牧师讲道，可能神给他讲道，他就会众们并不满意，有的就想把牧师赶走，就有这种情况。这个当然，但是神拣选他作为牧师，那是神的拣选，就像那个扫罗王这个他有问题，大卫王他两次把他放到大卫王边上，可以马上就把他杀掉，但是大卫王说他是神高牧的，那是神来处理，至于他以后在战场上怎么死怎么那个，那是神的事情，他不能杀他。所以我们一个对这个教会里的有些事情，我们不要去挑战，我们可以去指出来，用合适的方式指出来，提醒 我不想，我相信作为牧者也好，作为执事，作为执事层，就是领导层的，他都会理解，就是你真心的，你不要在人面前后来故意在信件上去挑战他，你当他的面前跟他好好的带着好的动机，他都会，人都会能听得进去，不要他啊当着好多人面这个也有问题，或者是在背后讲他问题，或者在信里面群发讲他问题，那你这个挑战就有问题了。但是你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你首先要有求神帮助你，要有忍耐的心，要有宽容的心，当然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呢，其实很多问题是能沟通的。我不相信人到教会来是有意来弄得大家不开心，其实也是工作方法意见不一样罢了。然后呢，当你去跟他沟通，当然有的问题呢是沟通不了的，就是很固执坚持的话，那就把这问题放下来，放下来。那如果你们提的问题很具体，我可能更好回答。但这次是我就大概这样说一下。那作为牧师，你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我最大的喜乐就是当人信主的时候，像昨天晚上有一位举手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感谢神，真是。我常常最大的负担就是当一个未信的人来到我的面前，我就希望他信主。昨天晚上我让他们先举手，主要是两点，也考虑到我讲到的重点是不是要调整。因为我在你们这当中我不认识，像我这个教会一来是新面孔，马上我把今天同样讲的问题，但我把侧重点调掉了。第二个问题，我是看看这个慕道友是不是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就有一个问题，关系都很好。哎呀，我想举手，我看他不举手，他们不举手，我就不想就不举手，这是一个问题，一定要把他，下次要是有牧师到你们当中来布道的话，就把他们掺开住，就是关系好的不要有一掺，就是关系平时你关心他的人呢，一定要跟他们掺开住，这样呢，举手的时候他就不会互相看，会忧虑。本来想举手的，因为我第一次辅导一个女生举手了，然后第二次辅导有几个在交头接耳，其实就有那个了。他本来昨天晚上举手就五六个人，那所以我每次看到人信主了，我就高兴，那最大的喜乐。那第十五个问题，第十五点，作为牧师，你对牧羊双语的教会有什么构想？是吧？这个，反正我都是这样，都是纸上谈兵的，因为现在我在那里面还不是主任牧师，所以我们教会有四个堂，英文堂，我们粤语堂，那国语堂和校园堂。那我重点是在校园堂。那国语堂虽然希望我能多介入，跟多做一些事情，我除了 combine 那个 worship 的时候我去讲到，但是其他们希望我，包括好多团契都希望我去到他们团契里面去，但是都是重复的了，星期五也是重复的，星期天也是重复的，我就没办法跟他们去交流。那我想双语这一块呢，就是英文我已经刚才说了，我在我们教会两个入，那英文这个是我入下，那粤语我更不懂，所以这次都没办法。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华人教会在美国的话，在北美的话，一定要有双语的那个双语的这个教会，要非常重视双语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那个 ABC 的孩子们是我们教会的应该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一点，因为他们从小到神面前比我们将来更就是更有帮助，因为我们都是半路到了好大年龄然后才信了主，他们从小信主对他们一生都有帮助，因为他们以后遇到了很多挑战，在这个新环境下，在双语的环境下，那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下，他们将来面临的挑战是我们那个年代面临的挑战更多，所以把他们从小带到教会一定要。那他们因为父母亲有时候把他们送到美国教会的话，自己在华人教会又不行，一般是家庭在一起，那所以这个教会一定要有双语。像我们教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有一些家庭，十多个家庭都是国际家庭， 就一边是从中国来，一边是美国的，所以夫妻这像这个家庭在我们教会也很多，那都是要有英语的这一块，加强英语这块。那加强英语这块，那一个就是因为堂大了以后，他自然就要找这方面的英文方面的传道人或者是牧师。那一开始没有的情况下，一定要有灵命很好的同工在当中来助攻，这是有点双语。我觉得那当然我回答的问题都是也有笼统性的。那个第十六，你对灵圣灵充满持什么观点？圣灵充满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在特定情况下神用特殊的方式，比如说讲方言，这样的方言是在那个比如那个教会刚诞生的那一次使徒行传上，他是因为在那个五旬节过节的时候，四面八方人都来了，语言都互相不一样，方言都很多，圣灵一下充满了，当时哪有翻译呢？在这个情况下，圣灵像舌头一样形状，那充满了每个人，马上每个人就开始讲方言，这是一个在特殊情况下神用方言。那但是不是把每一个神赐的一个特殊的恩赐当成一个普遍的，好像不讲方言那就不是圣灵就没有充满，不要去追求。现在有时因为灵恩派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会众搬家搬到搬上次搬到了洛杉矶，他去选教会的时候，他选教会首先他打电话问我这个情况，他其中有一个牧者，他就是他们后来这个祷告，有时候祷告大家互相听不懂，我说你赶紧离开这个教会，圣灵充满不是那样充满的。第二个，圣灵充满也不是说自己就一定要发疯，就一定好像感动的一塌糊涂。圣灵充满是有两种状况，有的人为什么一个劲他对圣经上道理懂得很多就是不去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没有感动。我就问他，你到底是追求神还是追求神给你的感动？因为有时候神有时候就是让你感动，你自己都圣经都不了解很多，他你感动了，你相信有一位神，你相信他，你是罪人，相信他带你，他把这罪给你带掉了，那时候他就是你了解一个最基本的最基要的真理，然后你神有时候就给你一个感动，感动的有时候像我那边的一个给他传很长时间一个教授，他不信主也不想听，但是他有一次到那个布道会上，他就感动，因为是一个先生，感动的流泪，他就情不自禁。有很多时候有人信主是情不自禁，但有些人呢圣经了解很多，你跟他讲什么他都知道，他就是不信，就是不具知。那上次有个杭州那边有个访问学者来，他就是我送他开车送他回家，他我说你已经从你回答很多问题，你已经等于是帮助慕道友来回答问题了，那你到底有什么拦阻你？他就说没有感动。我说你是追求神还是追求神给你的感动？如果你把这个感动看得太重，也许神就是不想让你有别人那一份感动。你知道他是一位神，你就信他，你就相信他就是了。所以圣灵充满不是说你自己情绪上那种，不是那个意思。圣灵充满就是知道你很多事情你有分辨力的，有鉴别力的，然后很多事情一做的时候就想起神，想起这个神教我怎么做，你他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主宰，然后成为你分这个对世上事情一个鉴别力了，马上知道对跟错善恶标准，按照神的标准，而不是按照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那个他自己的善恶标准，这就是圣灵充满。这是第十六，这是第十七点。作为牧师，你会如何与教会中持不同神学观点的弟兄姊妹同工？这个神学观点看哪一种？一种是在很重要的，就是关系到你的信仰，已经完全关系到你信仰是不是偏了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坚持，坚持真理。第二个，在一次很具体的一次方法，不影响这个圣经的 根本的知识问题，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神，比如说这个我昨天晚上讲的那主耶稣的神人二性，比如说救恩里面的阴性成因，这时你非要说啊，我行为做得好就在得救，不是相信，还有很多，这是也是大主要问题上你不能让步，特别是有时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邪教，各种各样错误，那你就要有鉴别这个哪一种跟他呢没有。当然你不是说，但有的他有这样的错误的观点，可能他自己被迷惑了，你就尽量求神祷告神，让你有耐心去跟他讲你错在哪个地方，一定要去跟他讲，不能说哎呀你有这个错误，你是邪教，你是异端，然后就你不要到我们教会来，不是这样，你就花时间，如果他仍然不改的话，那你就最好你不要在我们教会，就是这一种你是要坚持真理。还有一种是方法上，很具体的一些方法上，那这样一个叫神学观点上，因为神学教授们这块还有不一样的那个观点，但是它不影响他信仰的根基，这样的你要宽容，然后为他祷告，然后你加强真理的教导，因为讲台神把讲台交给你的，你有这个机会去教导他，你抓好主日学的老师们，你慢慢去那个嘛，你不要一棍子就把人打死，动不动给人扣帽子，这是不对的，除非他是严重的问题。好，第十九题，我想讲快点，这样我留一点时间我们互动，虽然互动这个难度更大，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你们互动哈。第十八题，你对姊妹在教会中的角色持什么观点？这姊妹就像家庭一样的，如果家庭要没有，我想神造夏娃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造所有的东西他说好好好好，就一个他说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就一个不好吧，不好怎么办呢？造一个配偶夏娃，哎，一下就好了，好了，甚好了，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哪有这样的关系，骨肉关系了，好了，甚好了，还不是一般的好。那所以我们说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社会的很多歧视啊，跟社会的啊呀，我们说做丈夫的做头，在家里做头，但我们今天没时间讲这个家庭这个。那在教会里面，姊妹有时候发挥的她的神给她的事工果效，我们的弟兄不一定就能够达到她的果效，但是这是要，就是我们，但是有时教会就是不能够，姊妹像我们南方浸信会，姊妹不能站讲台，你可以去教主日学，但是不能在讲台上讲道，这是有规定的，但是是每个教，这也不是原则性问题，但是都是教会对圣经某一方面理解跟那个事情的，我们不去评论这些事情，但是那很多姊妹所做的事情，那不是说做的事情都是要来讲道，姊妹做的很多事情弟兄不一定能做了，比如说在儿童事工当中，比如说在这个有的关怀上面，比如说在这个后勤上面，比如说很多应该看到都是互补的，如果都是弟兄的话，你好多股效就当不出来了，这个具体我也。第十九题，你如何看待教会在宣教当中的角色？那我们的教会其实是两种教会，一个就是普世教会，只要奉主耶稣的名在他面前悔改得救的人，都是一个无形的大教会，他虽然不在一个 building 里面，都是一个整教会。那还有一个就是地方教会，在一个这个 building 里面的一个教堂里面的教会，那这就是地方教会。但是说地方教会跟普世教会不能够居然分开，不能居然分开。所以当看到那个其他地方没有牧者，没有很多，有很多他的合场很大，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眼睛紧紧盯住我们自己的教会，要去帮助其他的地方，因为在主里面都是一家，只是因为我们的空间距离把我们分开了，但是要有这个，要有宣教的帮助。如果这个教会 没有宣教的话，这个教会是一个里面上是个不成熟的一个教会。其实到外面宣教呢，你奉献一次钱，你出去给很多教会去很多地方去传道的话，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有不少牧师我采访过，我在西雅图第一次我在外面被邀请，我还在大学里邀请去布道，是在西雅图。那个牧师他就是以前是电脑工程师，在那个硅谷那块电脑工程师，他就是因为上业余进修神学课程，然后跟同学们一起到东北，中国东北去参加这个 missionary， 然后在那地方他讲到底下那么多人坐火车来了，晚上就带着个铺垫住在那个大礼堂里面，铺在地下大礼堂，早晨天不亮就被他们祷告声吵醒了，他好感动。他说我是一个神学生，圣经都只是了解不多，我讲什么底下说阿门阿门阿门，早晨祷告声就把他们祷告醒了，坐那么远的火车。所以他后来就感动回来，要放弃他的工作，全职来侍奉。其实你到外去做 missionary 是对自己灵命的一个操练，你在你的环境里操练，你再到那个环境去，其实人家也有帮助，你也有帮助。这个教会一定要水要流动，池子才不会成为死水。这是我的好。然后二十题，能不能简单介绍你所读的神学院？其实我是一直没有正规在学校里，市上的学校也不是正规的读，因为除了本科，然后研究生是在中央党校，也都是为了将来所做官。那后来到美国来，本来想好好读一个市上的学校，为自己的家庭，又是圣灵感动我把他学费要回来了。然后读神学又根本当初我那个04年读神学的时候，没有想着要当牧师，因为写文字侍奉的话，必须对圣经要有了解，要装备自己。当时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去写稿子，能够合神的心意，能够更多的了解圣经，才去上网上学校。那上这网上学校，当初我又不知道这个学校好不好，因为我也不知道，是网上的神学就问了一下当时的给我受洗的麻州大学的那个校园教会的长老，他是麻州大学一个系主任，很年轻，他后来辞掉他的工作到欧洲当这个华侨布道会的总干事吕子峰牧师。他查了一下说这个教会信仰没有问题啊，我又打电话给海外校园的主编那个郑其英师母，那给我查一下，他说没问题啊。那后来我就去读，那是一个网上的学校，然后有中文的一个授课点，这样就我就读了几年。我是只是想要做文字施工嘛，那没想到我正准备要搬到中心旧金山中心的时候，这边的教会堪萨斯我那个教会，他我第一次是陪范学德，他也是中央党校毕业的，我陪他，他来了，因为他老早找我找不到，通过海外校园找到我家里电话，他从芝加哥打电话，后来他到堪萨斯是布道了，那我就说去，我带着全家一起去了。那布道的时候就像你们这边一样，来了新朋友，当天结束时候介绍新朋友介绍，那我一介绍感谢神，大家都知道我的名字，特别是教会的是同工们知道我的名字，他就说你能不能我们下个月有一个母亲节，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母亲节信息，他们没有牧师。那我说好啊，那分享一个，他们就说那你能不能每个月给我们分享，这样每个月分享以后，他们说那你有没有感动要做牧师，我说我没有感动啊，就是这样，所以没想着要当牧师。那后来就是这个情况，所以神学院也没像其他的牧者们唱，很多是在这个 seminary 是学校里脱产，我没有这个经历。那你希望对我们有什么了解？那就是你们愿意告诉我多少，我就希望能听到多少。那一共21个问题，所以我用最快的方式简洁的回答我的想法。那下面看你们就是有什么 互动的提问的，或者是想告诉我，特别是想告诉我的一些事情，那我很想了解，哦，你们教会第一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牧师，第二你们没有牧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Awana，还有中文学校，还有这个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施工，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对，还想了解。所以这是你们同工之间这个，因为网上我看到你们这个教会的一些这个内部运作模式我都知道，因为有章程在那旁，具体如果你们能告诉我这几点的，第一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牧师，因为你们这方应该好找牧师，第二就是那你怎么把施工做，我感觉得很好，特别是我面上感觉很好，然后怎么做的，第三个儿童施工，你三分之一都是儿童这块怎么做的，第四点你们希望一个牧师来会给你们怎么样的配搭和展望，第五点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当然这个你就是第五点是选择题，可以那个，就是那么下面就是就没事互动吧。好，克里兄。
我想对刚才故事第十七点。不同神学观点，这个讲太严重，我们这里还没有这么有学问谈到神学观点。我们这里常常会对圣经的诠释有一点大家诠释看法看起来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我不是攻击你。譬如说你昨天讲到跟我们讲十字架的救恩，我非常的同意，而且讲得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在我看起来的话，你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他谦卑降世到世上来的时候是降世在一个农妇的家里，你一直强调这个农妇，但是在我看起来，我的圣经里面只要神到世界上来他就是谦卑，因为他是放下他所有的一切到这里，但是他并不是降生在农妇的家里，他之所以选择玛利亚是因为玛利亚的对神的敬畏，我们在路加福音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祷告，看到玛利亚的一切，神拣选玛利亚的原因并不是应该他是 copy 的，那时候他还是跟农妇好像扯不上关系，所以就常常我们在这个圣经的观点上我们就有一点一点的互相的当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好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有发现的，我们不会讲说他怎么乱讲话，再讲还随便讲，我们会一起下，然后我们会一起看圣经，然后一起在这上面看看，也许你看到的我没有看到，我看到的观点跟你不一样，所以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昨天看到楼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一点，让我有一点 surprise。
其实呢是这样的呢，就是作为以后不管什么牧师到我们的教会来了，因为讲到特别是临场发挥的牧师，这个讲到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表述上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是把它点出来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因为帮助他回头再想一想我这个表述是不是有问题，对吧，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但是就是只要是带着好意，这个只要这个牧师胸怀比较好的话，就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会帮助你讲到更严谨一些。那我讲到时候这个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时候想用自己的话，用大家很通俗的话把事情讲出来，而且是里面我很多时候有机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一下讲的，因为大脑在瞬间就要表达呀，因为机器讲话不是我节奏也比较快，所以有时候也有这个表述不准确的问题。那就你刚才所说的具体的 这件事情呢，我是这样解释的。第一，我昨天晚上说是神看重他的心，至于怎么看重，在路加福音里也知道了，我的心以我的救主为乐，我的心尊他为大，我的灵以他为乐，这是圣经上，所以神很看重他的心。这是在我昨天晚上，因为我把握时间，我看了九点，我看了那个钟，我始终有很多话，其实我的跳过性没去具体解释。这个神看重他的心，神不图世上的东西。至于他怎么是一个村姑，你知道，法利赛人常常就是用这种瞧不起的口气说，那是谁了？不就是拉撒勒人吗？拉撒路就是一个乡村，意思就是他不就是一个乡，他不就是他。那法利赛人嘲笑他两点，第一点，动抓他的时候问你是不是拉撒路人，始终是一种嘲笑，你是一个小地方的乡下的人。第二点就是他是木匠的儿子，我们都认识他，你的出生的地方、出生的家庭都是他们眼里不是我们盼望的救主，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他们口气，但是我一下把它讲成一个通俗的一个话出来了。其实你看圣经不止一次说他不就是拿撒勒人吗？抓他的时候还问他，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我就是。这个就有瞧不起的，你就是乡村人，乡村人的就是玛利亚，就是村姑吗？村姑吗？对吧？但是我这个表示你提醒的很也是很好的，因为在会众那么多的情况下，有时候没把它解释，就是有时候少解释一句话呢，就会有。当然你尽量讲拿撒勒人，然后他就出生在一个乡下小地方，这样讲呢人家更容易接受一点。但是如果讲村姑，那就好像一种瞧不起啊农村人那个感觉，有这个。那感谢你这样提出来，其实我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讲到喜欢继续讲的多。这是好，谢谢。第一，看望我父母，因为我父母身体他年龄都大，在多年前他们就办了护照，但从来没来过美国，所以我是每年都要回去。以前是在大学里面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五月底就可以走了。那后来到教会里，我就跟他们说我的正常假期，然后我要回中国，然后如果我超过了一点部分，从我的薪水里扣。那我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看望父母亲，在他们有生之年我每年都要回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家乡，我爱人的家乡跟我的家乡的教会没有牧师，所以我回去会在那里有讲道，但是我不会对外面说。那比如说今年那深圳那边教会大教会一个劲邀请我，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他。那有这样的事会讲到。第三个呢，我在中信这块呢，我也帮他们做一次采访，我会跑上海、内蒙、北京很多教会里面，也是好的见证，会把他们采访整理出来，因为中信发行的大部分都是国外华人教会，而中国教会这块的发行量很少，鼓励发行很少，好的见证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因为好的见证不能藏起来，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的话就顺便去做一次采访。第三、第四个，我在国内的以前接触的人很多，那我回去有这样的机会跟朋友跟亲戚他们传传福音，这也是我的一个。那有时候还有一点，有时候我陪孩子们做一些放松的旅行，比如说那这之间我带他们到香格里拉陪他们看看，了解中国。那这是所以每年都回去，特别是我现在在校园堂也有这个机会，还多了一层含义，就是我去年回去我在北京、南京，那也顺便就去校园堂的学生家庭，我去。因为你在这边在这个大学里跟他讲福音，讲多了他的习惯，但是你真要是在他家里面跟他吃一次饭，跟他那个他就很感动，咦，你怎么来了到 他这么多回国时间那么短，还能经过他家，他这是我的
这么多年。
好，你请坐吧，黄弟兄啊。
昨天您在讲道的时候，提到第一个讲道，说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让旁边的强盗复活。我不知道，也许我听错，或者是您当时讲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用了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想大家弟兄们都很熟。谦卑，你刚才强调谦卑，所以他说主自己讲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的本应得的强夺等等。昨天你强调了，但是你也特别提了一下说，神不强迫人悔改，也用这个经文转来说，他不强夺，不用这个来让人悔改。我不知道这个有跟这个经文有怎么样的关联。这第二点，第三点。我想，就是你刚刚说到一开始你讲我们今天真是很有缘分，我们聚在一起啊，怎么样？我不知道您所讲的这个缘分，因为一般来提到缘分是佛家的话，是您是通俗的关系，所以拿来里面弟兄姊妹都了解 ，That's fine， 还是你对缘分有特殊的一个看见，在基督里面或者在我们圣经里面也提到了缘分吗？
那这样呢，因为还是跟这个柯弟兄提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表述太通俗，跟有时候带有跳跃性。比如说强盗的事情，我就没有详细去，因为一个事情你要详细去讲，也许能够更好的把这个讲清楚。但是有时候就是在一个短的时间的讲道里面，要充满着大量的信息量里面，有时候特别是对弟兄姊妹的话，有对圣经很了解的时候，常常有跳跃性的。那第一个强盗得救，我们知道那两个强盗当中有一个强盗，他是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答应，今天你就能够到他的乐园里面去。说那这一条就是，也不是说具体的复活，所以又是一个表述问题了。因为在主耶稣复活之前，他只是把人绽放在乐园还是放在阴间，等审判以后再放到天堂跟地狱。那我的所以也是一个表述，所以像这次问题，所以每一个牧师的风格不一样，有的牧师会把讲稿写得很详细，基本上所以就表述得很准确，但是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把这一个事情，就是你少讲一点信息量，把每一个问题讲得准确一点，讲慢一点都可以。那我就恨不得就是很短的事情讲很多事情，而且我就这是一个问题。那我就觉得，因为你看看圣经上从第三代开始就有祷告了，那在这里面就是从一开始就有两派，一派是倾向神，一派是远离神的，一直到上十字架时候，也两个十字架，一个是代表远离神的一个倾向，一个是代表亲近神的一个，一直到将来审判的时候，一边到天堂，一边到地狱，永远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所以耶稣说今日你就在我的乐园里面，所以这是讲得很清楚，时间地点都讲得很清楚，时间是今日，地点乐园，至于复活，但是迟早都要，他用这个方，至于那格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具体复活，包括身体的复活，那是后面的事情，但是已经代表他有复活的，就是他复活已经给他的那个门票在那方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这样回答。第二个问题，你关于是不是与神同等强夺，那他这个强夺是在他降卑成人，这个词是用在他降卑成人之前，就是说如果他不变成人的样式，他用强，他不 不是因为他与神同等，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他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是一个，他本身就是神，他可以用他的方式。我讲了，他是对灵命这块，他一定要我们心里悔改，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体，一定要是心里悔改，所以他不能用很多他神的权柄跟用，那是他神的权柄始终在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在悔改的问题上，他，所以我用的是比喻，都是为了说明，特别是对慕道朋友，慕道朋友如果我们讲的太深，如果都是主力主日学，可能讲的角度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特别是在布道会时候，有很多主力的，主力里面又有这个对圣经跟灵命成长又有层次的，再加上慕道朋友，这是就有时候就尽量要照顾到这个慕道朋友的情况，否则的话他们两点三点几点都是疑惑的话就更困难，所以有时候我就把语言讲得更通俗一点，但是我想这个强度就是意思是不是以他的大能跟权威就是硬强的人来悔改，而是道成肉身成奴仆的样式，这就是他没用强迫的方式，而是把自己，他不是强迫别人，而是把自己改变了，我不是强迫你吧，我自己改变来带你悔改，带你赎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哎，对不起，缘分的问题。那有的俗语呢，是应该，因为我们已经在脑子里，在信主之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来生呐、缘分呐，有很多这个词，都是宗教的俗语。但我们有一条，就是这是俗语，你提醒的也是非常好，就是一定要放在什么，就是像同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人做可能就不对，那个人做一样的事情他就做得非常好，同样是一个事情，对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其他宗教用了我们信仰上的一些俗语我们就不能再用了，天堂的他也用了，那行善他也用了，我们就不能说哦不用了。比如说网络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不能因为网络上因为这个一次淫乱的事情、欺骗的事情，然后网络我也不去了，对吧？全部关掉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凡是容易混淆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我是这样的看法，不一定符合你们的想法，就是越是你用的词把它用错掉，把意思改掉了，我越要去用。当然，圣经上没有。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缘分这两个字，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你比如举例子是，我早晨和我讲到一个，就是大卫王上了个战场，去跟那个巨人格利亚去打的时候，哥哥们就责备他，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到这个地方来，岂不是没有缘故的吗？那是缘故，当然我们就讲缘故，但是缘故他们一下放在那的话讲也听不懂，就是好多我们不理解的外界的东西我们叫自然，我们很多我们不了解的，碰到这个人，碰到这个信息，根本都不是你预料也不是你把握的，你叫偶然。那什么是叫偶然呢？偶然是你没有去安排，你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神那里有时候把你调配好了，那我们叫偶然，其实也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缘故，或者叫缘分，就是神安排的。那你好像就是大卫的父亲叫他送东西给他哥哥，那好像是他没有想着去打仗，他根本就没想着，这不是他安排的吧？但是他跑去一听说这个骂阵，一听说讲了很多那个话，骂他的神，就是对他神的军队，他就这样去瞧不起他。那是他就说，我来岂不是没有缘故的吗？这就是一种我们不理解的偶然的人、偶然的事，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缘分。那从我来说，我跟你们认识，这是我安排的吗？
神安排。
哎，就是神安排的。神安排，我们用什么一个词呢？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但是我找不出来一个什么词，所以我就说，我们最熟悉的词就是缘分，不是人。因为这方这么多人，那还有很多在国内住在我家乡的，我都不认识，现在到这方来认识了。去年不认识，今年认识了。那 这次是我安排的，不是他安排的。这个我们不是说那个相信佛教啦，就有因为你的缘呐、啊，用特别是那个词被用到以后，反而是很容易造成混淆。这是以前我在一个城市教会讲到来生的事，有一个姊妹在后面说这，哎，我不知道他啥意思，因为我在他上面讲话，我不好去问这个事情。会后在一块吃点心时候，他说来生是佛教的词，你干嘛要用？那我们人生其实有很多，我们就有一个来生，就是一个我们离开这个世上就有一个下一个人生的问题。那所以当然如果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以后容易混淆的词尽量不用，或者就是有一个替代的新一点的或者是准确一点的符合圣经的话那是更好。但是有时候在讲到的时候，这个大佬啊，他们有那个，你要是讲慢一点想一点也可以。但是像我这个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尽量有什么感动表述就立即就出来了。好，反正回答不好也是尽我的力量了。
我们还有好像没有回答牧师问的问题，是不是？
他来了就会知道。
啊？
没事，我想我们一会儿还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交流。啊？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产生
这个？对，我想我们一会儿中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来交通这个问题。一句话两句话不是很简单。
好的，因为有的事情也不一样，
中午有点时间，我们出去一起吃午餐的时候。
我的问题反正不是，就是私下讲也可以，或者是大概了解行，因为这是都是不管神带不带我到这边来，那我们都是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朝着就像昨天晚上弟兄给我们祷告，王弟兄给我们祷告。啊，好，哦。我特别高兴你今天还来。
我很喜欢他，我非常爱耶稣。我的问题是，也是我的疑问啊。就是我们人的肉体。
哦，行。
现在平均来说，比如说我80岁，100岁，应该好像世界的肯定是没超过150岁吧，120-130岁吧。我们叫就所谓的死掉了，对吧？那个圣经包括耶稣。他将来一定会复活的。那么我们人在有限的这个肉体内，这个100多年，甚至几十年，这一代我们看不到复活，下一代还看不到复活，圣经2000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复活。我们这个心，我是存在疑惑的。相信他将来有一天会复活。但是怎么证明这件事情？
好，
请回答，谢谢。
谢谢你，其实你提出一个问题也是很好的问题。那我回答你3点。第一点就是，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圣经上记载很清楚，而且犹太的、以色列的历史学家，著名的历史学家非基督徒约瑟夫，就在犹太的古史，在历史书里面。都把这个记载下来，因为包括4部福音书也是把这个记载下来，在那时候那个时代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记载下来了。这是他复活40天在门徒当中显现，这是在从历史的角度说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事情。当然这个问题我们那要证明这个要很多解释，然后你们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弟兄会以后慢慢会带你看看圣经上一些事情，这是一点。因为在历史上复活过了，但是历史复活那里有时候人说那你再复活一次给我看看我就相信，那我告诉你历史上的一个事情跟真实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的爷爷在世上活了一次，那他再来重复活一下，再重复，不是这样。历史他自然已经道成人的肉身一样一时候，他就在历史的一个点上，所以历史的实验 跟实验室的实验是不一样的。实验室的实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它会重复发生，但是主耶稣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不是那个旧约那个带罪的羔羊，哎呀，一个一次一次一次，他是一次性我带掉就完成，永远完成了，他不必要重复。那当然他不会想人说，那你给我，你再给我显现一下，你再上一次十字架，你然后再复活一下，我就承认你。你给那个时代人复活了，给犹太人复活了，给华人给复活一下，你再给我们定一下十字架。那神不是这样，神清清楚楚，他已经从历史之外进到历史里面了，所以历史的事情不能像实验室的那个事件一样，用同样的条件让它重复，这是没必要的。那是纯粹把神，你要将来了解的话，你看摩西为什么犯错误，一次用拐杖打了磐石流水，第二次再来打，你就让等于是你重复让神预表着你重复再给神，那没必要，这是他神也不符合这个神的那个。第二点，复活是怎么讲的呢？复活，我们人是有肉身跟灵魂两块，我们的死也是灵魂跟肉身两块死。我们灵魂先死，亚当夏娃吃完果子以后，神就问你在哪里，神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啊，肯定知道你在哪里，他问你在哪里，他不是问你身体藏在哪里，是你跟他已经断灵性 断掉了，你在哪里，就像手机有电但是信号断掉了，是不是啊？灵性先死，身体再死，那复活也是这样，灵性先复活，身体再复活。灵性怎么复活呢？当你信主时，我愿意，神啊，我把我的心门打开，门栓打开，你进来吧，那你灵性先复活了。灵性复活我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灵性复活了？你就看一个灵命很好的基督徒，你要是了解他的过去，你就知道神在他身上怎么在改变，不是他自己能改变的。一个人要改变人很困难，你看夫妻之间，你想改我，我想改你，谁都改不了，但是神新生命进到你去了，他就能把你改那个样式越来越好的样式，这就是你灵命的复活了，在里面了，证明了。就是啊，你看到那个树发芽了，看到你种庄稼这一块，你看到那个种子发芽了，咦，你就看到一个新生命了。你看到你这个信主以后人的改变，以前太多的 worry， 什么事情都担心，现在信主以后他不担心了，你就看到一点改变了，对吧？新生命在里面了。所以第二点我讲到灵性首先复活了，第三点身体再复活。身体再复活，你说我怎么看不到身体再复活了，死掉人就死掉了，那就是火葬场或者是埋葬了。身体的复活神允许应许了，他自己复活给你看，他说将来你们复活就像我这样，身体变成灵体。身体是个很软弱的，那现在吸引我蹦再跳，跳不好高了，但是我马上变成灵体了。
我再问你问题，你刚才回答我已经很满意了。
哦，谢谢，能得到你的满意我就高兴。
那你来到美国以后，你刚才说是神的就是旨意让你就是现在做现在的工作，因为现在我不是基督徒，反正我讲好多话是错误的，
没有我们都可以，
因为不是说神让你做的，而是原来你做了省委的秘书，你很擅长写，就是发挥了你自身的特长，即使神不知道你过来同样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你怎么解释？谢谢。
其实有个东西，你比如说如果你拿一个厨房的刀，对吧，你在家烧菜烧饭切肉切菜，你也只用这个刀，你到外抢劫拿这个刀去杀人，你也同样用这个刀。那神给我的文字施工这个能力是，其实在我没认识神之前，神就在操练我，就在给我预备，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以前不知道。那神把我带到这边，我以前给省长写的讲话稿都是漂亮的词语，都是那跟现在写的风格已经完全不一样，写的内容也不一样，写的风格也不一样。我以前给现在的 我当然就在小范围讲，我先就是前后两任的副总理里面，我都给他们写过很多稿子。那时候写的稿子完全不一样。那两位前任的跟现任的副总理，他以前都在我们，都是我的领导，在同一个会上讲话，我给他两个写的风格还不一样。但是现在我给沈写的稿子，全部不能用空的东西，不能用假的东西，不能用虚，那是词语的东西，而是要从圣经里来，人真正是从神那里来的东西。我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神叫我写文字，我说神啊，我写了都是假大空的东西，以前都是写字的东西，我怎么写神的事情呢？但是神会帮助我的，然后改变了我写的这些东西。其实只不过我被你用，我是一把刀，我给你用，那神肯定把它用到最好的地方。但是我要把我一把刀给另一个人用，他可能把我的刀拿去砍石头或者砍什么东西，也许就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是神，我相信神一直在预备我，在我之前做的。那你今天，你明天如果继续来的话，我相信你继续来的。明天来的时候我再讲恩赐里面，其中就有一点我要讲一讲的。哦，我喜欢你提问题，如果他们不占用时间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我是国内的烂课老师，我非常就是因为我来到美国以后，了解美国的教育比中国的教育确实有很大不同。中国教育，因为我包括接触到小学，它确实从小的培养学生的就是兴趣和爱好。中国我感觉这么多年还是应试教育，可能你原来也在政府工作，就是我想加一天，我确实相信神要给我力量，我就说怎么来改变一下中国这种应试教育的环境。谢谢。
哇，这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爱人在的方，他可能回答的比我更好，因为他是大学里面教教育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是中国，我又仍然是中国的一个政府官员，可能我能够有一点回答。但这个问题呢，其实好像很那个，但是这是国内的应试教育跟美国的教育他们的模式问题。为什么现在才？但是我们有一条要看到，中国有很多在改变，中国在学习西方。那就是为什么你被送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中国的花那么多钱送你们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是什么一个目的？就是想你们多学西方的教育，对吧？学西方的也是比较领先的科学。像我爱人前两天回中国，连着有一个星期在北京在内蒙很多讲座，就说明中国现在很看重西方的教育理念。那一个改变，你要看到他有一个愿意改变的趋势跟苗头，你就要为他高兴。你不能说哎，现在完全一样。但是中国也有好多中国好的东西不能丢，在学西方的时候不能把他自己的东西丢掉，一定要保留自己的好的，又要学习西方好的东西，要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结合是一个大学问。那现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我就去看到这个教育的方式哈。好，谢谢。
给我们四五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我没有 interpret 的问题。
我的其实我现在很多问题都是表象的，就是没有深入的了解。那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common 就是有两点。第一点，有这个 program 就是很不错了。有的教会有牧师，甚至有几位牧师都没有 Awana 的 program， 因为 Awana 的 program 是也是美国教会在多少年这个对儿童施工一个总结跟试验出来的一个很有果效，对儿童灵命很有帮助的一个 program。那很多华人教会都缺少这样，你们能做起来，当然做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能做起来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因为它至少一次活动的方式都在里面嘛。至于你古校，就像教会有个教会有个牧师在那方讲到这个教会的古校的是另一回事，但是能够有这个架子，有这个台，有人在唱戏，已经就是我第一点看到。 第二点，我看到有这么多孩子在这里面，我昨天晚上就看到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后吃，然后再为你们打饭，为我们在打饭。这一条我就很喜欢，这个在这个教育上面，我们这一条我只能看到一些表象的东西，就说明我们在教育上很重视孩童，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方式。那至于什么东西怎么完善，那都是第二步的事情。我们人本身大人都有很多问题，我们有问题的大人是教孩子们，我们只不能说最好，我常常说我们没办法说最好，但是我们说更好，一次比一次好，这样慢慢做就可以了。那王娜这块，因为我儿子在一直这么多年，他一直到高中他都是参加欧王娜，参加地区的背景文比赛都拿奖。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因为越到高中坚持下来的孩子已经寥寥无几，在美国教会里面他坚持下来，那这个对孩子很大帮助。因为有时候圣经的话语父母亲给他去教很多，有时候父母亲对圣经还没有那么多了解。第二个，你在教圣经当中用一些平时一些不妥当的一些方法，已经给孩子会用把容易混淆在一块，他有时候听不进去你跟他讲的是道理，就觉得你讲道理是在训练他，拿圣经是在压着他。那所以有个欧王娜的活动，他有一个同伴教育在里面，他有一个老师，这个欧王娜老师特别是在也是美国大的教会里面，他有成熟的老师，还有特别是有经过神学训练的幼师牧师在里面，会很有帮助。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已经有这个 program， 其实是个很好的事情。至于这个下一步，那是完善的事情，所以我看到这两点。
谢谢。
谢谢。其实我觉得引进欧王娜这个 program 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给孩子们祝福，也是我们华人到美国来其实挑战，就像你讲的，除了一个文化的一个 gap， 还有代沟的 gap， 还有就是，所以我们教孩子，我们这代孩子啊，我们比纯粹在中国的父母亲更辛苦，比纯粹的美国家庭更辛苦，我们自己还要在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文化，然后我们对美国的学校环境不是我们上学时候那个环境，我们又不了解，然后我们拿我们很多东西来教导，还有一个责任要教导孩子，但是教导孩子我们的这个很多的 challenge 在我们的父母亲身上。那你再多的 challenge， 你把孩子带到教会，但带到教会就像你说的一样，从头到尾就是来查经。那对于他们来说，因为他的教育年龄的教育特点不一样，所以而且他的理解程度跟这个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用适合孩子的方式。那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欧王娜活动地点在哪里，欧王娜活动它是有很多活泼的玩的方式里面在学圣经背东西，那我觉得把他们带来是很好的事情，对于孩子是好事情，对于教会的发展福音的扩展都是好事。因为中国家庭把孩子看成是很重的事情，如果孩子在这里 happy， 孩子在这里有朋友，家长就愿意在这里。那我们传福音有时候要通过一次管道，就像在中国你给当官的传福音你根本就传不进去，但是你给他孩子传福音他过来了，给他孩子传福音，他孩子以后信主以后灵命好，他给他父母亲传福音。那现在我们的孩子呢，我们现在的家庭你拉他来，他有时候他不来，孩子在这方找不到朋友，天天听你跟大人坐在一起听不懂，然后也不愿意，你有一个特别的活动他家长就愿意进来了。只要所以这些都是神要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只是下一步比如说有怎么样去完善的事情。